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九平共产党发表19周年，大纽约民众集会庆祝。卡塔尔首相透露，以巴停火换取人质安全只是剩低次要问题。中共打算在亚曼建军事基地，可能牵动美军全球布局。阿根廷新总统承诺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台湾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宣布萧美琴为竞选搭档。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今年11月19号是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发表19周年的纪念日。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当日在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一场盛大集会，纪念九平共产党发表19周年。目前全球总共有4亿2200万中国人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九平一书亦都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不止在全世界传播，亦都在中国大陆渐渐广泛传阅。退党、退团、退队亦都成为了中国人，特别是来到海外的中国人一种时尚的选择。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女士当日在集会表示，退党、退团、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邪恶组织已经成为民心所向，一个全民唾弃中共政权的时代已经来到，红墙即将倒冧，呼吁民众唯有退出中共才能够保住平安。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哈马斯已从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并且掳走至少240名人质以来已经一个多月。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星期日表示，被人质获释的协议现在正是剩低一些次要问题有待解决。当日穆罕默德在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傅雷利召开联合记者会的时候说，同较大的挑战相比起来，剩低的谈判挑战非常次要，比较是后勤和实务方面等问题。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4名人质因为今次的调解努力而获得释放。穆罕默德强调，过去几个星期这份协议不时经历波折。他说，我想我现在更有信心地说，我们好接近达成给人质安全回家的协议。随着美中竞争加剧，中国正在全力发展海上力量追赶美国。据美国之音星期日报道，有消息表示，中国有意在阿拉伯半岛东南端的亚曼兴建军事设施，扩张在中东的影响力。专家表示，这可能会迫使美国唯有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军事战略布局和资源分配。这亦都意味万一有战事发生，美国必须将兵力散布到更多地方去应付，无形中将会增加处理台海问题的复杂性。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听取了顾问的一份简报，讲明中国准备在亚曼兴建一处军事设施。报道说，拜登被知会，两国国防官员在上个月讨论了相关事务，亚曼方面表示愿意接受这项协议，中国和亚曼双方同意在未来几星期进一步商谈。在这项消息披露之后，拜登致电亚曼元首。白宫11月10号发表简短声明，表示两人讨论了中东地区的最新事态发展，承诺加强两国长期的双边关系。星期日，阿根廷右翼自由主义者米莱当选为新任总统，他承诺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来解决几十年来阿根廷政策管理不善问题。据官方选举机构数据，星期日选举投票之后，97%的选票已经清点完毕，米莱获得56%的选票，而现任经济部长马萨只是获得44%的选票， 而米内的胜利就意味将会摇动阿根廷的政治格局和经济路线图，并且可能影响谷物、锂和碳氢化合物的贸易。米内在选前就曾经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共当局，说他不会和共产党合作，并且表示一旦上任之后，阿根廷将会寻求加强和美国的关系。大选出炉之后，巴西总统卢拉在第一时间已经向米内表示祝贺，并且希望他能够成功改革。美国前总统川普亦都向米内表达了祝贺，表示这位自由主义者将会令阿根廷再次伟大。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在今日20号宣布，台湾驻美国代表萧美琴将会作为他的竞选搭档，竞选副总统。目前担任副总统的赖清德在多项民调都领先。台湾出年1月13号举行新的总统大选，嚟紧这个星期五11月24号是各路候选人登记的最后日子。目前总共有不同政党或者团队的四组候选人在度角逐，包括执政党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以及独立参选的鸿海和富士康创办人郭台铭。两个主要在野正试图合作，共同推一组总统候选人参选，但是双方在这个所谓的蓝白合之中的两位主角具体怎样分工扮演，目前仍然有分歧。
南韩警告北韩即刻停止间谍卫星发射。多米尼加暴雨致21死，上万人被迫迁移。中共借军演偷师，并破坏美国同盟友关系。奥特曼不走回头路，或新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德约科维奇夺 ATP 年终赛第7冠破纪录。狂鹿症席卷全美，现中亚洲，专家忧病毒变种。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南韩军方20号警告北韩即刻停止发射间谍卫星的准备工作。在今年来的两度失败之后，北韩正准备第3度发射一枚间谍卫星。首尔情报机构在今个月较早表示，平壤正处于第3次试射准备工作的最后阶段。南韩国防部长申元提19号指出，北韩最快可能会在今个礼拜发射。南韩联合参谋本部作战本部长姜浩朴表示，南韩严厉警告北韩即刻停止目前发射军事间谍卫星的准备工作。他说，一旦北韩无视警告，持续进行军事侦察卫星的发射工作，南韩军方将采取必要措施来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安全。在8月份第2次试射失败之后，平壤表示会在10月进行第3次试射，但这项计划从未实现。南韩表示，平壤正在向莫斯科提供武器，以交换俄罗斯的太空技术。多米尼加18号暴雨成灾，造成至少21人死亡，其中4名死者是美国公民，3人来自邻国海地，另外还有10000多人被迫迁移。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暴风雨形成洪水，导致基础设施受损，房屋倒塌。多米尼加总统阿比纳德说，今次是该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降雨事件。紧急行动中心当地时间19号下午表示，暴雨淹没房屋，导致停电，桥梁和部分道路受损，大约13000多人只好迁移至更加安全地区，一共有21人丧生。美国大使馆在天气警报中表示，热带低气压带来的降雨预计未来24个钟头之内仍然将持续席卷多米尼加的部分地区。中共和东盟多国11月13号在广东湛江展开和平友谊2023联合军演。隔日， 隶属美国国会的机构发表年度报告指出，中共对外军事交流破坏美国和盟友的关系，并导致解放军偷师美国。美国之音今日报道，和平友谊联合军演源于2014年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兵棋推演，2018年从中马扩延至中马泰，今年又扩增至六国，是参与国最多的一次。近来中国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联合军演，特别是与美国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的盟国。隶属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今年度的报告说，因为中国更加重视加强与外国合作伙伴的军事关系，可能导致中共军队增加搜集情报、观察战术、技术和练习作战技能的机会。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的报告还提到，中国更加试图利用与外国的军事活动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和伙伴关系。据科技新闻网站 The Information 在19号报道，人工智能聊天机器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共同创办人其董事苏茨克维向公司员工发表的声明说，阿特曼将不会回来担任执行长。在这个之前，这间公司17号突然宣布解雇被外界视为 ChatGPT 之父的阿特曼，震惊科技界。据《纽约时报》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 ，Sam 阿特曼正在准备创立一家新的人工智能公司。上个礼拜五，他被 OpenAI 董事会解除了首席执行官的职务。知情人士说，奥特曼计划同他的长期合作伙伴兼联合创始人格雷格·布罗克曼一起发起这项计划。布罗克曼是 OpenAI 的前总裁，上个礼拜五为声援奥特曼而卸任。曾经投资 OpenAI 和奥特曼的第一家新创公司 Looped 的红杉资本投资人艾尔费雷德林在 X 平台上发表文章，表示他期待看到奥特曼和布罗克曼即将打造的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公司。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19号在意大利杜林以6比3击败地主选手辛纳，赢得破纪录的 ATP 年终赛第七冠。他在 ATP 中赛夺冠次数超越已经退休的瑞士名将费德勒。德约科维奇今年攞下三座大满贯赛冠军，生涯24座大满贯赛冠军写下纪录，同时抱回生涯第40座 ATP 1000大师赛冠军，并且拿到 ATP 年终赛的入场券。今年亦都打入温布顿网球大赛决赛的德约科维奇，这个赛季缔造难以置信的佳绩。年终赛期间还接连轻取两名网坛最佳年轻好手，24岁的西班牙猛将艾卡拉茨和22岁的辛纳。辛纳分组赛的时候曾经击败36岁的德约科维奇，令到这位地主夺冠大热门大有成为首位赢得 ATP 年终赛的意大利选手之势。但是世界排名第四的辛纳同前一日准决赛的时候的艾卡拉茨一样，都难以掌控正处于最佳状态之下的对手，令到德约科维奇一度连续拿到14分。近年来，全美31个州和加拿大很多地区频频传出鹿变成僵尸鹿之后大量死亡的情况。专家指出，这些鹿都是感染俗称狂鹿症的病毒，类似曾经在英国爆发的疯牛症。已知病毒会在动物之间互相传播，不能够排除鹿传人的隐忧。另外，这个病毒除了肆虐北美地区，亦都陆续在北欧国家甚至是亚洲国家现踪。专家指出，虽然狂鹿症自从1960年发现以来还未记录到人类感染的情况，但美国疾病管控中心2019年就曾经提醒，随着病毒变种，未来会有鹿传人的潜在风险，所以没办法排除这项隐忧。同时，专家还以感染类似这一种病毒的疯牛症患者为例，表示如果有人类感染有关疾病，可能会出现功能异常、癫痫以及自主的运动障碍，而且病情相当短，发病之后大半年到一年之内就可能死亡。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原因不明，集缺席关键会议，以军下令撤，法新社记者目睹几百人步行离开加沙医院，知情人揭，中共请妓女去旧金山欢迎党魁。2023最佳欧洲城市榜单出炉，西班牙前十占四名。中国渔船鹿儿岛外海翻侧，五人失踪，求助日本。全大连儿童医院凌晨爆满，辽宁人抢救止咳药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原因不明，集缺席关键会议，作为 APEC 旧金山峰会的重要内容，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在今个月16号登场，拜登发表讲话，强调美国和太平洋地区之间相互的重要性，并向太平洋地区传达这个讯息，亦即是可以依靠美国。在场的企业领袖对此予以热烈掌声，但中共党魁习近平却取消了出席工商领导人峰会的安排，原因不明。彭博社在17号报道说，尽管习向外国投资者递出橄榄枝，但工商领导人峰会的组织者在16号宣布，习本人将无法亲自出席会议，而是发表书面讲话。习的意外缺席再次引来外界关注。美国之音报道，拜登在和习举行会晤后，将注意力转向亚太经合组织的相关事务。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拜登对亚太工商界发出的讯息是，你们可以依靠美国。拜登说，他早就讲过，做空美国人民从来都不是一个好的赌注。来自美国和13个伙伴国的谈判代表以创纪录的时间，在印太经济合作框架的三个领域达成实质性协议。同时，拜登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他前一日和习举行的会谈，说那次是非常好直接的会谈。他说，昨日我再次向习主席强调，美国并不寻求冲突。昨日我们宣布恢复军方之间的沟通渠道，以减少意外误判的风险。拜登的这句话赢得与会人士热烈掌声，而和拜登当日多次获得掌声相比，习意外取消出席工商领导人峰会的安排，中共方面和峰会组织者都没有说明原因，只是在媒体中心的电子屏幕贴出习缺席的公告。但在16号傍晚，习就在下榻的瑞吉酒店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超过一个钟头会谈。据中共外交部新闻稿，习当日仲同墨西哥、秘鲁、文莱同斐济领导人举行单边会谈。以军下令撤，法新社记者目睹几百人步行离开希法医院。加沙最大医院希法医院院长表示，以色列军方下令医院清空，但遭以军否认。法新社记者在18号目击几百人步行离开希法医院。中央社引述法新社报道，一班班病患伤者，当中有伤残流离失所的人，医护人员步行离开医院向海边去。哈马斯治下的卫生部发布新闻稿说，120名伤患和人数不详的早产婴仲留在医院。加沙卫生部说，正是和红十字会讨论如何照顾这些婴儿。官员说，一些医护人员留低照顾行动不便的病人。以色列军方否认下令医院撤退人员，并在声明中说，以军同意希法医院院长要求，俾更多在院内想撤离的加沙人可以离开。 另外，美国的中东事务主要顾问麦格克今日仲表示，除非加沙武装分子扣押的以色列人质获释，否则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不会出现明显休战。麦格克在巴林的安全会议中说，人道主义救援和燃料激增暂时休战，只要人质获释就会发生。他指释放大批人质将带来明显休战和人道主义救援的大幅增加。麦格克说，拜登在前晚和卡达国王塔米姆商讨相关问题，卡达正是从中周旋以实现停火并释放战俘。白宫表示，拜登仲和塔米姆讨论立即释放哈马斯扣押人质的迫切需要。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欧洲高层官员表示，我们必须努力释放人质并实现人道休战。他说，如果这两件事可以结合起来就太好了，重要的是这两件事都必须发生。以色列则拒绝接受在所有人质获释前休战的呼吁。知情人透露，中共请妓女去旧金山欢迎党魁。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旧金山参加 APEC 峰会期间，示威者和亲共人士在街头对垒，冲突升级。中共请人欢迎党魁的老底被揭，知情者披露，欢迎人群当中还有在法拉盛企街的妓女。知情人士说，从纽约去迎集的粉红人群中，有在法拉盛企街招客的妓女。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在 X 平台表示，一位做外卖的司机朋友说，他知福建姓陈的纽约侨领，即是陈善庄，前排找一些人去欢迎集，这些人参差不齐，因为正常翻紧工的人肯定冇时间跑去旧金山欢迎集。佢的朋友中其中几个人就是法拉盛的企街女，佢哋可能觉得生意唔好，或者是想去旧金山玩玩，抱住呢种心态去个五日，可能有1000元混集住呢啲人。佢话，我认出几个人，平时经常企街，因为在法拉盛有几百个这样的人，马路上经常站在那些地方。胡力任说，他的这位朋友亦是福建人，他笑话这些人都要。旅美的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17号在 X 上转发胡力任的爆料后点评说，这些妓女来自法拉盛，有些是妓院暗娼，有些是企街女，大使馆搜罗了一大群，前往旧金山欢迎集，报销往返机票，每日$200补助，包食包住。妓女们就当是组团去旧金山旅游，还可以拍一些爱国爱党的相，为以后回国从良，进入政府做公务员，做些红砖资本。赵兰健在18号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大使馆找这些在法拉盛的妓女为了充门面，过去找的很多是老人家，他们有时间，但老人在形象上不一定好，结果他们就找来这些妓女。事件传到国内的微信群，至少我认识的那些人里面议论纷纷。他说，现在法拉盛的妓女都被大使馆或侨领找去欢迎集，就更加荒谬了，所以事件在场内引起的反弹特别大。2023年最佳欧洲城市榜单出炉，西班牙前10占4名。社群软件公司 Internations 每年都会调查欧洲各地外籍人士认为的最佳欧洲城市，并对它进行统计排名。而近日公布的2023最佳欧洲城市榜单，西班牙今年斩获佳绩，榜内前三同第六名分别是西班牙境内的马拉加、阿里堪达、瓦伦西亚和马德里，成了本年度最大赢家。意大利米兰和罗马则在该榜中垫底，成为外籍人士认为最差的欧洲城市。综合外媒报道，马拉加斩获2023最佳欧洲城市榜首。据受访者说法，马拉加是全球最友善的城市，近九成人表示当地人特别欢迎外籍人士。另外，马拉加亦在自然环境、气候、整体生活成本和生活机能等项目中获得外籍人士极高评价。排名第二、第三同第六的西班牙城市阿里堪特、瓦伦西亚和马德里同样亦都在友善程度、整体生活成本和生活机能各项目中取得非常好的名次。阿里堪特虽然在文化和住房两项排名第一，却因海外人士就业机会较小而错失冠军席位。瓦伦西亚同样在就业机会上不如欧洲其他城市，但却在医疗保健和休闲两项项目中稳坐第一。马德里的文化备受海外人士喜爱，同时该城市便捷的数位服务和高速网络亦提高马德里在榜单位置，但接受调查的外籍人士亦说，不明当地语言的话很难在该城市生活，在就业机会和经济方面和西班牙其他排名靠前的城市相比亦强差人意。该榜单中的倒数两位则被意大利包揽，其中米兰垫底，罗马排名倒数第二。根据受访者说法，不懂得当地语言的话在米兰找不到房屋，亦好难处理开户和签证等事务。另外，在工作保障和公平薪资方面，米兰亦排在最尾，倒数第二的罗马则在工作机会上排名最底。外籍人士认为自己的薪资和当地人有落差，对工作状态亦不是咁满意。其他外籍人士认为最差的欧洲城市继米兰和罗马之后，分别是汉堡、柏林、都柏林、伦敦和巴黎。中国渔船鹿儿岛外海翻侧，五人失踪求助日本。日本鹿儿岛县下镇海以西330公里日中中间线西侧东海海域，18号下午3:50左右发生中国渔船翻侧事件。中方救援机构向日本求助，目前仍有五名船员失踪。据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0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指，事发海域附近另一艘中国渔船救起21人，不过仲有5人下落不明，日方巡逻船已前往现场协助搜救。第10管区海上保安本部从18号晚6:40至8点派遣飞机对渔船翻侧区域展开空中搜索，但没有发现任何失踪船员的迹象。全大连儿童医院凌晨爆满，辽宁人抢救止咳药水。大陆各地疫情继续爆发，当局不断隐瞒，目前辽宁省又爆疫情，网传大连市儿童医院深夜爆满，各地民众抢救止咳药水。从10月下旬到而家，大陆抖音平台流出大量影片显示，大连儿童医院人满为患，就诊大厅挤满睇病的孩子和家长，不单止日头挂号要长时间排队， 连半夜十二点至凌晨四点都仲系有好多人排队。一名家长话自己带孩子清晨五点赶到医院，挂号仲挂到28号，因为患者太多打唔到吊瓶，有啲孩子只好再到其他医院就医。有抖音播主透露，大连市不只是儿童医院，其他医院儿科都爆满。这一波生病的孩子主要症状是发烧、呕吐、咳嗽等，而且是长时间干咳，有些咳20多日。生病的孩子主要集中在上学年龄段，有些班级三分一的学生请假，有些达到一半，甚至有学校已暂时停课。博主说，医院给出的诊断多数是所谓支原体感染，不过该博主在影片说明文字中添加 hashtag 新冠、hashtag 变异等标签，暗示博主的立场和判断。今年初中共放弃清零防疫政策之后，各地就开始出现所谓的流感、支气管肺炎、支原体感染大爆发，他们的症状和中共病毒感染非常相似。很多民众怀疑这个是中共为掩盖中共病毒疫情给出的说法，因为当局已宣示抗疫胜利，所以不可以承认再有疫情大规模爆发。有人认为中国各地传染病症状千变万化，是因为多种中共病毒变异毒株不受控交叉感染，不断制造新变种。还有人认为大陆各种疾病大爆发，是因为中共肺炎后遗症或者是劣质国产疫苗的副作用。据网络消息，不只是大连市，辽宁省多地医院发烧、咳嗽、肺炎患者大增。有影片显示，很多成人亦排起长龙到医疗机构购买咳嗽药水。其中一个影片显示是在辽宁省中医医院拍摄。早在今年一月，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就开示说，三年几来中共一直在度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那阵，中国会死5亿人。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军工企业都裁员，中共财政崩溃，或者剩两条绝路。拜登反对中共介入台湾大选。中共雇佣黑帮殴打 APEC 外抗议者。赵乐际昔日下属被立案，青海近200官员被约谈。美向日出售400枚战斧导弹，可覆盖中国沿海。拜习会能够阻止外国资本由中国撤离吗？中共财政危机已经相当紧迫，甚至传出连最有保障的军工企业都裁员减薪的消息。未来中共或者只能够用无脑印钞来应付。无脑印钞是一种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和贵金属支撑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和金融风险。那是不是会导致人民币走上绝路，值得关注。中国国内社交媒体有一篇文章引起关注，好快就流传到海外。文章说，军工企业的寒冬亦都嚟啦。笔者同读硕士的女同学倾偈，呢一位女同学而家已经就快博士毕业，两个师兄就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54所工作。话而家54所 已经做不下去，工资减了一半。笔者说，在网上亦都见到其他军工企业减薪的事，看来这些消息是真的。54所号称是中共军工巨擎，前身是中共军委通讯部电讯技术研究所。54所是负责开发中共军事重大装备、航天航空、卫星导航以及通讯和电子设备。公开资料说，工作区占地面积大约960亩，从业人员超过8500人。另外，披露军工企业寒冬的这位笔者还贴了几个聊天截图，证实其他军工企业的员工亦都不满减薪，有些工资减三成，有些表现奖金减半。其实连日来网上出现了不少类似的贴子，都说中字头央企减薪裁员，包括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等。问题是这些央企裁员的手法狠毒，员工得不到离职补偿。例如某建筑类央企最近推出一种新式裁员，就是要求所有签第三方合同的员工参加续约考试，考试不通过就自动离职。但是这个续约考试非常难，而且不公布成绩，所以最后谁能够留下都是黑箱作业。中国电子科技集团13间属下某企业准备解雇合同制员工，安排被解约的员工去做辅警。发消息的网友说，工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谁都不愿意去，但是这样算是好的。好多靠大集团生存的下游企业都倒闭，本来以为疫情结束会好过一些，万万想不到疫情结束才是更困难的开始。较早前已经陆续传出多个城市裁减地方派出所的消息，咁都被认为是中共财政陷入危机的信号。观察人士判断，中共的经济危机没有解药，当局为了维系政权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就无脑印钞，一是就对外开战。但是中共已经失去了为货币超发做储水池的房地产业，无脑印钞可能是一场灾难。自由时报日前发表署名庄继华的评论分析说，一些观察家指出，今年中国境内的银行资金短缺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2013年的钱荒。中国的央行面临选择无脑印钞的压力，那是一条绝路。一旦中共被央行开始无脑印钞，人民币就会好像1949年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元券一样迅速贬值，直到人民币崩溃。民间亦都有人认为，中共若果开启无脑印钞，可能就为自己敲响丧钟，到时可能连军队都无法调动。下面是本台记者黄善潘翔的采访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要求中共不要介入台湾选举，要尊重台湾大选的胜选者。民主人士分析，这表明美方已经掌握了中共介入选举的相关情报，提醒中共停止对台湾大选的干预。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美中峰会期间会面。习近平表示，他强调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反对中共以任何形式介入台湾选举。另外，拜登在会上提到台湾民主和选举的宝贵，中方需要尊重胜选者。就事件，本台记者18号采访了大陆民主人士刘先生，他认为美国方面肯定有证据认定中共参与了台湾大选，所以拜登才提醒中共党魁停止这种干预。他说，台湾尊重他的大选，那就是尊重主权问题和民主自治问题，涉及到民主体制问题。拜登直接提醒习近平说，那你要尊重台湾中华民国的体制，现行体制你就要尊重，你不准改变。另外，刘先生认为拜登是向习近平施压，他说中共现在想进一步侵蚀台湾中华民国，拜登向他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再进一步，那拜登肯定有所作为，在台湾、在台海、在南海都做好了准备，很明确的信号。此外，刘先生认为 台湾问题是世界的焦点，是世界自由民主社会和独裁国家交战的战场。他说这就意义重大，这意味中华民国台湾和大陆政权对抗的一个焦点，世界性的焦点，实际上已经提到议程，背后就是整个文明世界和这种野蛮政权的终极对决。在三藩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会议期间，中共被揭露用当地黑帮攻击现场的抗议者。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彤说，民主党成员之中有十几人被殴打、喷辣椒水等，并且表示这是中共组织的，绝对不会放过施暴者，要他们承担后果。王君彤18号向大纪元表示，APEC 会议期间他们举行抗议，但是发生了暴力冲突事件，是中领馆的人指挥有组织进行的，他们都着西装恤衫，很容易辨认。王君涛回忆说，在抗议现场，中国民主党两个党员爬上树，拉起一面写着1964中共血债的黑旗，在树上坚持了个几钟头。中共几次派人拿旗杆去捅树上的党员，想将他们捅下来，这样做很危险。王君涛在现场由一名亲共成员那里知道黑帮介入了这件事，他们打人都很重手，都打到见血。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行长、执业律师陈创创和民主党的朱东东16号下午在中共党魁下榻的酒店附近街道遇到袭击，被亲共暴徒喷辣椒水。目前至少有15名民主党的成员在抗议期间受到殴打。就事件，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公开表示，绝对不要放过这些暴徒，有任何资讯请提供给我，我保证会交给 FBI 和国会。这么严重的行凶事件，美国国会应该召开听证会，调查背后的中共黑手。王君涛强调，我们发誓决不会放过在美国的土地上暴力攻击我们的中共爪牙，无论你是黑帮抑或所谓的社团还是是保安。亦都有网友呼吁，拜登政府不可以默许和纵容中共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国非法雇佣黑社会来镇压意见人士的行为，必须要强烈谴责，绳之以法。另外，时事评论员南述向大纪元表示，发动袭击的粉红的下场都是可悲的，他们不遵守美国的法律，对和平非暴力的示威者发动袭击，他们必定要承担法律责任。有些小粉红还是学生，一旦因为这件事被捕被告上法庭，他们能不能够在美国毕业都是一个问题。南述还说，今年出来欢迎中共首脑的粉红已经比往年少了很多，甚至有些学生向媒体表示，他们被再三动员，逼不得已才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而抗议中共人士的数量就刚刚相反，今年抗议中共的人多了很多，比往年都要多。除了历来抗议中共的民运人士和藏族人之外，还有很多维吾尔族人，很多走线偷渡来美国的中国人，很多香港人，而且年轻人很多。今年抗议人士可谓是声势浩大。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6号通报，中共国务院国资委前副部长级官员、青海省前副省长骆玉林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开除中共党籍。据悉，青海近200名官员被约谈，骆玉林曾经是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青海省工作时候的下属，两人关系密切，两个人都参与迫害过法轮功修炼者。中纪委指控骆玉林丧失理想信念，搞两面派，大搞权钱式交易，家风不正，毫无纪法底线，将他涉嫌犯罪的问题而交给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及的财物一齐移交。 今年5月骆玉林已经落马。青海省前政协委员黄瑞琴曾经透露，骆玉林是赵乐际少有信得过的人，他们的亲密关系在圈子里面是公开的。赵乐际做青海省长和省委书记那阵，骆玉林前后奔波为赵乐际办理很多事。今年青海有众多官员被查，例如1月青海省西宁市原副书记市长孔令栋被查，9月被双开落马，3月青海省科学技术厅厅长莫崇明被查等等。孔玉林在青海耕耘了大半世，又在京城闯荡了8年时间，和他有利益勾结关系的故交挚友部属亲信很多。有青海知情人士爆料说，骆玉林案不断扩大，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大案，中纪委追查力度空前，但有深究他幕后黑手的趋势。骆玉林专案组单是在北京中纪委已经约谈了百几人，在青海就已经约谈了100-200人，官场大震，人心惶惶，普遍认为这是冲着赵乐际来的。就事件时政评论员黄友群在大纪元撰文表示，赵乐际是以江泽民、曾庆红为首的中共江派重要成员之一，查骆玉林对赵乐际来说是不祥之兆。赵乐际是江派迫害法轮功血债帮的重要成员之一，他主政青海的时候是青海迫害法轮功的首要责任人之一。在他任职期间，该省总共迫害死9名法轮功学员。赵乐际在陕西省委书记5年，亦都是陕西迫害法轮功的首要责任人之一。另外，骆玉林在青海省任职11年期间，至少有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骆玉林对当地法轮功学员受到的各种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五角大楼17号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日本出售400枚战斧导弹和相关设备，价值大约是23亿5千万美元。五角大楼表示，这笔军售协议将会包括200枚 Block 4型战斧导弹、200枚 Block 5型战斧导弹、14套战术型战斧导弹控制系统 TTWCS 软件、相关设备、备件、技术和后勤支援等。日本是印太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的力量，亦都是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这一笔军售协议可以提高日本应付目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消除日益增长的威胁，进而支持美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目标。日本政府原先计划在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年度期间采购400枚最新的 Block 5型战斧导弹，不过为了因应台海紧张局势加剧，美国提前出售了400枚战斧导弹。根据日本媒体早前的报道，日本预计将会改造海上自卫队的八艘与斯盾舰，加装垂直发射系统 VLS，令它能够发射苦战导弹。苦战导弹是美国主要的精准制度导航导弹，使用全球定位系统 GPS， 可以精准摧毁目标。自从1991年波斯湾战争期间以来，已经在无数的实战中使用。而 Block 5型战斧导弹在2021年3月推出，改善了导弹和飞行中锁定目标的能力，它的射程扩展到1600公里以上，可以覆盖中国沿海地区，最快速度大约是每小时885公里。若果日本在船舰部署战斧导弹，可以有效增强对中共、北韩以及俄罗斯的威慑力。下面是本台记者黄晓的采访报道。习近平在同美国商业领袖的晚宴一再强调两国的合作空间，并且试图争取美国企业帮助缓和中美紧张局势，但是并没有就美国企业因为新的间谍法和数据安全法带来的营商环境恶化进行任何安抚，亦都没有介绍未来中国的经济政策走向。 咁令晚宴上嘅商业精英倍感失望。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拜集会就好似我哋喺会前预计噶，基本上冇取得任何成果，冇联合公布就系冇共同达成嘅协议。佢话，而真正涉及经济嘅问题，双方都系各自表达各自嘅观点，冇任何突破。习近平同商界首脑针对商业经济、政府对商业嘅干预、管理呢一啲，冇作出任何嘅承诺。距离系希望吸引更多外资投资中国，咁亦都可能唔能够实现，因为中国受到美国限制嘅部分高科技嘅封锁、晶片嘅封锁，加上嗰啲关税嘅制裁仲仍然存在。习近平亦都冇展示出中共有任何新嘅放宽迹象，佢即使讲咗，而家可能都冇人相信佢。今次会谈算是美中之间自从巴厘岛以来第一次最高层会谈，基本上对经济没有任何促进的作用。在中国金融行业担任律师多年的梁少华先生表示，习近平出席三藩市 APEC 峰会，和世界各国领袖在一起，包括单独见拜登，来彰显他大国地位，对国内只是一种象征。他说他在那个晚宴没有提到任何有实质性、有建设性的建议，没有实行的措施。中共一直在度打压外资和民营企业，资金流动不畅顺，即使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有收益，但是因为外汇管制，转移资金都非常困难。在种种风险之下，外资在过去十年，尤其是近几年，撤出的速度非常快。一个国家的经商环境、投资环境、政策环境是基础性的框架，中共经常是言行不一致，你到中国去经营，不单只是政策风险、经济风险，还有一个政治风险，这种风险不可控，所以脱欧是一个必然。
近日前欧盟贸易执行委员会戴胡克表示，欧盟目前正积极应对不断扩大的双边贸易逆差，并加大对北京的施压。欧盟已决心不再重蹈覆辙，因此在政策制定时变得更谨慎和有针对性。戴胡克曾在2013年负责调查中共补贴太阳能板的措施。他说，欧盟在2013年6月实施的反倾销税政策，对于拯救欧洲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业来讲并不足够。如今欧盟对中国贸易政策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行动。十月，欧盟因为立陶宛事件通过了反胁迫措施工具法案，批准欧盟在外国政府企图以经济手段施压时使用惩罚性关税、进出口管制、限制投资等措施进行反制，并可要求赔偿。欧盟还具有阻止外国政府资助的公司在成员国进行投资的权利。如果外国政府禁止欧盟国家的企业参与投标，欧盟亦有权利将相应的外国企业排除在采购合约之外，进一步确保公平竞争环境。欧盟正在制定新的出口管制制度，加强控制特定产品和技术的出口。11月，欧盟委员会确定对部分的中国塑料征收临时的反倾销税，并对中共启动了两项新反倾销调查，指控北京以不正当低价出售中国二氧化钛和建筑高空作业平台，导致欧洲生产者受损。十月，欧盟对北京补贴电动车的政策展开调查，警告将对中国的风力涡轮机零件提起反补贴诉讼。这个星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谴责北京扭曲欧洲的市场，并表示他将在12月与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北京峰会时取得实质成果。欧盟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在2022年翻了一番，达到近4000亿欧元。部分原因是俄乌战争提高了欧洲的能源价格，从而削弱了欧洲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近日传出北京豪宅出现大规模退房，上海学区房价格跌回6年前，专家认为中国房地产业全面崩溃。 据专做豪宅的机构公布了10月份的北京豪宅市场报告显示，现在新房豪宅市场的库存还有4500套，如果按照每个月300套来算，全部卖完需要4年。豪宅降价甩卖二手房，二手房库存量暴涨，每日降价，而新房打折优惠促销亦加大，又迫使二手房继续降价。之前受政策刺激而落了订金的人有些后悔了，开始退房，但是退房按照合同约定要赔偿总房额的20%，还需要得到售房集团负责人的签字。有房产经纪人说，有几个购房人已经交了近200,000订金，后来连订金都不要了。退房还有其他原因，一是突然面临裁员失业，还贷压力大，二是购房卖不出去，没有足够资金支付新房首期和签约，而上海最核心地段的学区房价格亦暴跌，最贴近世纪大道地铁站、锦麟商场的梅园片区四街坊。中介表示，价格跌回2017年了。数据显示，当前利率政策刺激效应已过，房价又跌回到政策出台前。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有67个城市二手房价比9月下降，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还比下降都超过 0.5%， 北京降幅最大为 1.1%。 珠国资料研究中心统计发现，房地产开发投资已经连续18个月维持负增长，特别是新开工意愿不足，导致整体投资额下滑。日本金融服务机构野村证券在15号公布的一份报告表示，估计中国有大约2000万套未完工的预售楼，要完成这笔烂尾楼大约需要32,000亿元人民币。开发商普遍存在严重的信用危机，无法交楼问题，这个将会变成一个危及稳定的社会问题。旅美中国企业家孟军日前对大纪元表示，今年是中国整体经济最差的一年，比疫情清零那3年还要差，外资几乎已经全部撤离，房地产行业整个团灭，现在整个金融行业的危机随时会爆了，只是中共各媒体不准报。17号关注年轻人的南京公益人士何培荣对自由亚洲电台说，近日多名参加上海万圣节角色扮演者 cosplay 的年轻人在上海被警察带走，已经超过24个钟头。何培荣说，住在上海的他们是昨日中午被捉的，有一个被捉的是女仔，他还有一些朋友是在场摄影的，都被调查，他的家属已经打电话给我，如果这些人真的要被拘留，今日或者听日要给家属法律文书。一位上海媒体人表示，今年万圣节前夕，上海很多年轻人通过行为艺术表达了对官方很多做法的不满，警方正在调查，听说开始捉 cosplay 的年轻人，警告他们不要再去扮演那些游戏入边的人物或者动画入边的人物，他们是分群体的，年轻人非常喜欢玩 cosplay， 他们定期会玩这些聚会，买类似的服装假发，但是其中一些角色带有对现实的讽刺意味，我们叫西方的意识形态入侵年轻人大脑，警察要禁止这些。财经真相亦发推文透露说，上海开始捉 cosplay 的年轻人了，好几个在网上玩得嗨的角色都被请去喝茶了。此外，北京一些网络传媒公司员工披露，15号网信办约谈腾讯、小红书、抖音公司有关负责人，责令整改网络短片管理方法，不可以再发布万圣节期间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作品。今年万圣节，大批上海年轻人涌上街头，有扮演成影射习近平和江泽民的小红卫利和夹拐，亦有人穿着疫情时期的大白医生袍，更有人将代表白纸运动的 A4 白纸贴上身，他们利用角色扮演的机会表达对当局一些政策的不满，或反映当前黑暗的社会现实。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